第二个角度，
我哋睇第二个角度。
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我们来看迎接这两个字。
我哋睇迎接呢两个字。
迎接这两个字，我想至少有两种心态，我们可以来形容迎接这两个字。
我想至少有两种心态，我们来形容迎接这两个字。
我们先用第一种心态来形容。
我们先用第一种心态去形容。
第一种心态，迎接神的时候，我们这个迎接，阿摩斯在这边是叫我们思想到怎么样，出埃及记里面十九章的时候那种迎接。
这个阿摩斯讲我们听 是好像出埃及记十九章那个迎接。
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七节的时候，摩西率领的百姓怎么样上西乃山来迎接神。
出埃及记是摩西率领百姓上西乃山去迎接神。
圣经上面讲，当摩西要上西乃山的时候，神跟他讲话。
圣经讲到，当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神跟他讲话。
神跟他讲，不可撞到我这边来。
神说你不可以撞到我这边来。
恐怕这些百姓怎么样会被击杀。
恐怕这百姓会被击杀。
神又跟摩西讲，你要叫那些祭司要自洁。
神也跟摩西讲，你跟那些祭司说他要叫他们要自洁。
恐怕他们突然死亡。
恐怕他们突然死亡。
所以迎接，你当预备迎接神的时候，
所以当你预备迎接神的时候，
我们所思想到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是迎接神，是敬畏的心态。
所以我们思想迎接神的心态是什么心态？就是敬畏的心态。
我们思想到是摩西带领的这些百姓上西乃山的时候怎么样接见神，有雷声的时候那个害怕的情况。
我们想到摩西带领他百姓上西乃山见神的时候，那种是、有雷声，是一种害怕的心态。
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惧怕的心态来迎接神。
我们见到我们用惧怕的心态去迎接神。
你想为什么会要有这种心态？
你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态？
因为那不完全的要去迎接那完全的。
因为那个不完全的要去迎接那个完全的。
因为那个被约的要去迎接那个至死守约的那个神呢。
因为那个被约的要去迎接那个至死守约的神。
所以当我们看到阿摩斯书第四章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阿摩斯书第四章的时候，
阿摩斯书第四章让我们看到怎么样，让我们看到阿摩斯在讲我们人，那当时的以色列人不公平又不公义。
阿摩斯书第四章看到当时以色列人不公平也不公义。
我们看到第一节，四章第一节，
我们看到第四章第一节，
他讲你们住在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
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啊。
这个阿摩斯啊是个牧人，
阿摩斯是个牧人，
所以他就用他牧养的时候，他知道巴山的牛是非常的肥啊。
因为他牧养的时候看到巴山的牛是非常的肥，
巴山的牛是最好的牛，
巴山的牛是最好的牛，
所以他就指着那个以色列中间又代表性他们那些富人啊，富人啊肥胖好像巴山的母牛一样。
他指着以色列人中，他们当中的女人好像巴山的女的母牛是很肥。
这些肥不见得是他的身体上的肥，
那肥不见得是他身体上的肥。
他们富裕，他们生活在一个自满自足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们妇女生活在一个自满自足的情况之下。
所以这个先知就用这个很粗的口语讲，你们这些母牛啊，
所以先知用很粗的口语说你们这些母牛，
当听我的话，
当听我的话，
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
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
你们之所以能够这么肥，因为是你们欺诈那些穷的人，你们不公平。
你们之所以这么肥，是因为你们欺压那些穷的人，你们不公平，
你们背约，
你们背背约。
不但他们是背约的人，
不单止他们是背约的人。
我们看到第四节，
我们看第四节，
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
以色列人啊，任凭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重罪过。
任凭你们这些到宗教世界里面找那些虚假的宗教，
任凭你去宗教世界找那些虚假的宗教。
你们不公义，
你们不公义。
所以阿摩斯跟以色列讲，你们又不公平又不公义，你们是背约的人。
所以阿摩斯同以色列人讲，你哋唔公平又唔公义，你哋系背约嘅人。
你们要悔改。
你哋要悔改。
不然的话，你们怎么能够迎接神？你们就要像怎么样，当初的百姓一样，要被怎么样神所击打而死。像摩西那个时候一样，
否则的话你怎样去迎接神，就好像当时的百姓被击打而死。
同时我们看第四章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里面，
同时我们看第四章第四
六节，六节到第十一节里面，
到十一节里面
有一句话重复了五次，
有一句话重复了五次，
人不归向我，
人不归向我，
然后这是耶和华说的，
然后说这是耶和华说的，
人说了五次，
神讲了五次，
神猜了五个灾，第六节里面猜了饥荒，
神猜了五个灾，第六节猜了饥荒，
他们仍然不悔改，
他们仍然不悔改，
第八节里面用旱荒，他们仍不悔改，
第八节用旱荒，他们仍然不悔改，
第九节里面用牛灾，他们仍然不悔改，
第九节他们神是用
农业农作物受灾，
是农灾，他们仍然不悔改，
第十节用瘟疫用战争怎么样仍然不悔改，
第十节用瘟疫用战争他们仍然不悔改，
第十一节他们的城墙他们的房屋都倾倒他们仍然不悔改，
第十一节他们的城墙他们的房屋都倾倒他们仍然不悔改，
我们看到五次这种灾，这种灾完全是一个咒诅的灾，是被约的人受到咒诅的灾，
我们看到五次的灾，这是背约的灾，是不守约的人所受到的灾，
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要有那个畏惧的心，
弟兄姐妹你和我要有个畏惧的心，
敬畏的心，我们来迎接神，
有敬畏的心去迎接神，
多少时候你跟我有自满自足的现象，
多少时候你和我有自满自足的现象，
多少时候你跟我有属灵虚假的表现而没有属灵的实质，
几多时候你同我有属灵的虚假，冇属灵的实际？
多少时候神一而再、再而三圣亲为的圣灵跟我们讲话？
几多时候神系一而再、再而三直圣灵轻微声音向我哋说话？
说归向我，归向我，
叫我哋归向佢，归向佢。
我们仍然不悔改，
我哋仍然唔悔改。
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谨慎悔改、敬畏的心来迎接。
弟兄姐妹，我们用谨慎悔改敬畏的心去迎接他。
好，我们再看到这个字，你当预备迎接神。
我们看到这个字，你当预备迎接神。
我们看着迎接，我们看预备这两个字。
我们看到迎接，我们看预备这两个字。
预备这两个字，阿摩斯讲这句话的时候，带入我们一个思想的境况，是一个准备打仗的一个情况。
阿摩斯讲预备这个词，带入我们一种思想境况，是预备打仗的这样的境况。
圣经上有很多，以西结也让我们看到军队打仗的时候要预备那种情况。
圣经里面有很多，以西结也叫我们看到准备打仗要预备的情形。
我想最好的一个情况，我们来谈预备这两个字，在是约书亚记的时候那个情况。
最好一个我们是讲预备这个两个字在约书亚记，
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第三章的时候第一节的时候怎么样，约书亚清早起来，那时候怎么样，众人都离开了池亭，来到了约旦河，要准备等候过河的时候，
我们看到约书亚来到约旦河旁边等候过河的时候，
你看他们在旷野绕了绕了又绕，绕了又要等待又等待，一个怎么样，一个世代都死掉，
他在旷野里面兜来兜去，一个世代都死了，
现在来到了约旦河的对面，
现在来到约旦河的对面，
清早的时候怎么样，约书亚就起来，
清早的时候约书亚就起来，
召集他的首领讲，我们要在三天之内我们要过河了，
召集他的首领说，我们三日之内要过河，
你看看那种心情，那种等候过河的那个心情，就是怎么样，就是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你看他等候过河的心情，就是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我们看到第三章第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三节的时候，
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三节的时候，
他讲，我要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我当指示你们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从来没有走过，
这么多四十几年在那里循环款款在那里等待等待，就是那一天要过那个约旦河。
咁多年喺旷野度徘徊，就系等待嗰个时刻要去过河。
要过河的时候，约书亚关照他们。
喺过河嘅时候，约书亚关照佢哋。
他讲这一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的路。
佢话呢条路你们向来冇走过。
好，我们来看这是什么意思。
我哋嚟睇呢个系乜嘢意思？
这是讲我们在。等待我们要预备我们要迎接我们神的时候，我们不但要忠心的守约，
就是我们等待我们预备我们迎接我们神的时候，我们不单只要忠心的守约，
而且第二方面我们要有警醒的生活。
第二方面我们要有警醒的生活。
警醒的生活里面让我们看到，有第一方面我们要警醒的话，我们必须要惧怕敬畏。
我们看到警醒第一方面我们要惧怕要敬畏，
惧怕敬畏迎见神，那个迎见好像摩西带着百姓上西乃山迎见神一样。
我们惧怕敬畏迎见神，好像摩西带他的百姓上山一样。
所以我们的心态是个敬畏的心态。
所以我们的心态是一个敬畏的心态。
但是我们警醒的时候，不但是敬畏的心态，另外还有一种心态。
但当我们警醒的时候，不单只是敬畏的心态，另外还有一种心态。
另外一种心态是等待准备征战的一个状态。
另外一种心态是等待准备征战的心态。
就好像我们等了好久，我们要到约旦河的时候，我们在那边等待准备要过这个河了。
就好像我们等了好久，我们去到约旦河要等着过河。
弟兄姐妹们，你体会出那个心情没有？
弟兄姐妹，你体会到个心情？
我们怎么样有一个警醒的一个生活呢？
我们怎样有一个警醒的生活呢？
第一方面我们要敬畏，我们怕见到神的时候他会击打我们。
第一方面我们要敬畏，我们怕见到神的时候他要击打我们。
第二方面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征战，我们来打这个还没有走完的仗。
第二方面我们预备打这个仗，我们要打走这条仲未走完的路。
所以约书亚在这边讲，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所以约书亚在这里说，因为这条路你们从来没走过。
那我们怎么样要预备自己来面对这个征战的状态？
我们怎样预备自己来面对这个征战的状态？
我们看到约书亚在这边讲到，他先让祭司抬了约柜比百姓之前先走。
我们看到约书亚先让祭司抬着约柜走在百姓的前面，
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就准备打仗了。
然后他就准备打仗。
我们属灵的道路是条打仗的道路。
我们属灵的道路是一条打仗的道路。
我们看到第约书亚记第四章啊，第四章我们看到第十三节的地方，十二节十三节。
亚记第四章第十二节第十三节。
我们也是从十一节可以看到约书亚记第四章十一节啊。
我们由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十一节。
众百姓尽多过了河。
众百姓尽都过了河。
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的面前过去。
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
十二节，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多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
十二节，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
约有四万人多准备打仗，就是预备这两个字，预备打仗。
约有四万人都预备打仗，就是你预备这两个字。
约书亚告诉他，这条路你们从前没有走过的。
约书亚讲俾你听，这条路你们从来没走过。
所以他找了祭司来怎么样，抬了约柜，当祭司的脚一打到约旦河的时候，水就干了。
所以他找了祭司来抬着那个约柜，当祭司脚踏到约旦河，河水就干了，
然后百姓就过去，
然后百姓就过去，
然后四万个兵怎么样？马上要准备打仗，一过了河，马上就是迦南人，马上就要打仗。
然后四万个兵马上要准备打仗，因为过了河，马上就要打仗。
弟兄姐妹们，这个就讲到我们怎么样，怎么样警醒装备自己的准备的心态。
弟兄姐妹，这个就讲到我们怎样谨慎装备自己这个准备的心态。
祭司抬了约柜先走，表示怎么样？神的旨意，神在前面先领导了我们走。
祭司抬着约柜在面前走，就表示神在我们面前领我们走。
你也可以讲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怎么样， 神启示神带领这个牧师，牧师怎么样带领会众们在前面走。
在教会里面也可以说神启示神带领一个牧师，牧师在前面带着教会去走。
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讲道，
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道，
讲到他们的牧师啊辞职了，
讲到说他们牧师辞职，
那个几个同工就跟我一同吃饭，
几个同工同我一起吃饭，
他们在埋怨他这个传道人，
他们埋怨他们那个传道人，
他讲我们这个传道人呢、啊，我们这个传道人带羊的时候是在后面拿着在后面赶我们，
他这个传道人带羊的时候是用赶着在后面赶我们，
因为我那天刚刚好在讲到啊，讲这个啊，约翰福音第十章讲到那个好牧人。
因为嗰日我讲到讲约翰福音第十章讲到个好牧人。
那个好牧人认识羊的声音，羊也听他的话。我讲那个正式的带啊，巴勒斯坦那边的牧人呐、啊，很少赶就在前面走，拿个杆子，羊就跟着他走。
我讲到系好牧人，系认识佢羊，羊亦听佢心音声音，喺巴勒斯坦嗰头。啊，牧羊的人都在前面带，不是在后面赶。
所以这些同工听到的时候啊，他喜欢听的话，他就把它听进去。
这些同工听到的话，他欢喜听的话，就将他听进去。
所以吃饭的时候，就抓了机会，他们就要骂他以前的传道人。
所以吃饭的时候有机会，他就要闹以前的传道人。
他讲：“李牧师，你讲的震动我们的心，牧师就要在前面领我们走，不是在后面赶我们。”
说：“李牧师，你讲得好，震动我们心，牧师就应该在前面领我们行，不是在后面赶我们行。”
弟兄姐妹，今天还有一个例子，讲祭司抬约柜先走。
弟兄姐妹，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祭司在前面抬着约柜先走。
你不要用这个再去回去再骂 你们的传道人，
你不要用这个再回去骂你的传道人。
所以我们传道人的确应当在前面先带领会众。
所以我们传道人的确应该在前面先带领会众走，
但是约柜代表神的旨意，神在前面先领我们走。
但约柜代表神的旨意在前面领我们走。
弟兄姐妹，我们要装备自己，我们来侍奉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是怎么样？是看到神的引领。
弟兄姐妹，我们装备自己，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是看到神的引领。
好，然后我们的侍奉是准备打仗的，跟着四万个人一样，在这边多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
弟兄姐妹，我们的侍奉是准备打仗的，好像那四万人过了约旦河，就在耶利哥的平原准备打仗。
边讲到几点，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等候。
这里讲了几点，叫我们看到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等候。
你看到第十节里面讲是照了摩西所吩咐的。
你看第十节讲到是照着摩西所吩咐的。
我们的侍奉是按照神的话语，按照圣经，按照怎么样神的话语，我们来侍奉。
我们的侍奉是按照神的话语去服侍的。
然后这边讲带着兵器，带着兵器怎么样？带着兵器在十二节的地方带着兵器要打。
然后讲到是带着兵器去打。
很多弟兄姐妹手上实在是没有兵器，
好多弟兄姐妹手上实在没有兵器，没办法打仗。
有时候啊，他有这个心要准备去打仗，说我两个星期的休假我拿来做短期宣道。
有时他有这样的心是准备打仗，他说我两个礼拜的放假是用来做宣道的工作，
短期宣道，但是他手上没有拿兵器，所以到了宣道的地方啊，人家宣教师会死了，就招待他。
他是因为手里面没有兵器，所以到了宣道的地方，宣道的教士就跪死，因为要照顾他。
然后加上你们又身体又水土不服，所以宣教师还要短期宣教的时候宣教，反而害宣教师忙，
然后身体又不舒服，短期宣教反而害了宣教士的忙。
因为你手上没有兵器，
因为你手上没有兵器。
弟兄姐妹们，我们平常的侍奉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拿了一把刀，我们要练这个功夫。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平常侍奉的时候一定手里面拿着一把刀，我们去练功夫。
所以我每次跟我门徒训练的这些学员们讲的话，我讲这我只是给你一把刀，你自己要去练。
我每次同门徒训练的时候，我说我只是给你一把刀，你自己要去练。
这把刀好像基甸里面四世纪里面讲基甸怎么样拿起了这个刀的时候，替耶和华打了一个大胜仗。
就好像基甸拿着一把刀为耶和华打了大胜仗。
圣经上旧约有一个字叫做 The Sword of the Lord， 耶和华的刀。
旧约有句话就是讲耶和华的刀。
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要接受装备才能够去打。
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接受装备，然后才可以去打。
然后呢，等候上阵，随时准备打。
然后等候上阵，随时准备打。
我到了啊，一年半前我到了这个新的教会去牧会。
一年半以前我去一个新的教会去牧会。
原谅我讲，这个教会啊是很难很难牧的。以前有四个传道人呢，通通进去的时候好好的，出来都是沾得满身灰出来。
原来我讲这个教会好难牧养，因为以前有四个传道人，入去的时候好好的，出来的时候满身都是灰。
我在神面前祷告怎么样？祷告了三个月，清楚神啊，要让我去的教会。
我在神面前祷告，祷告了三个月，清楚知道神是要我去我教会。
我说实在的，我不愿意再看到有一个东南亚的传道人一来之后呢，受到他们怎么样？他们的影响之后就满身肮脏出去，就不想再侍奉。
我再不愿意看到有东南亚来的传道人去到他们教会，就沾染了满身的灰尘，回去就不想再侍奉。
我就跟神讲的话，我讲，让我过去来，让我过去打这个仗好。
我同神讲，俾我过去打呢个仗好了。
让我看能不能把这个仗打好之后，让其他的牧师来牧这个会。
等我过去看我打完这个仗之后，然后其他牧师就可以接着牧这个教会。
所以我一去之后就在祷告说，我要门徒训练，我要选哪些人来门徒训练。
我一去的时候就祷告说，我要选哪些人去做门徒训练。
他们中间没有长老，但是有一位等于是长老。
他们当中没有长老，但有一位是等于是长老。
我祷告的结果清楚怎么样？那这位长老的夫妇跟同工会主席这两对夫妇啊训练的。
我祷告之后要这个长老和同工会的主席两对夫妇要训练他们。
首先训练他们的观念，他们的视线，他们的怎么样一切属灵方面的装备。
首先训练他们的观念，他们的视线，一切属灵方面的装备。
我们的训练是四个 steps， 然后第一个 step 是五个月，四个月啊，我们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我们在一起训练。
我们训练是四个步骤，是花了五个月的时间。
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年轻的传道人啊？我真是鼓励年轻传道去牧会的时候，不管谁，先开始训练同工会。
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年轻的传道人，我鼓励你去牧会的时候，先训练里面的。同工
哦，我感谢主，五个月下来，每一个星期，星期三晚上，星期三晚上两个钟头，两个钟头这样，我们六个人，我跟我太太跟他们两对啊，这样的话，我们之间生了感情，有感情。
我感谢主，在五个月以来，我们每个礼拜三晚黑两个钟头，我们六个人，三对夫妇，我们之间产生了感情。
我感觉不但是感情，而且怎么样？我们的一个一个观念，一个一个矫正读神的话语。
不单是感情，我们一个一个纠正我们的观念，我们读神的话语。
所以五个月下来，这两对夫妇讲，他们觉得讲，从来没有想到我可以做怎么样栽培别人的工作。他们怎么样？五个月完了之后，我叫他们训练别人，用同样的方法我训练他们，他们训练别人。
五个月完了之后，这两对夫妇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自己可以去栽培其他人。咁五个月之后，我叫佢哋去栽培其他嘅人。
有一位我讲的那个长老的太太，她生命完全改变。
因为佢长老嘅太太嘅生命完全改变。
她不但生命改变，她还发明了一个读经法。
佢唔单止生命改变，佢仲发明咗一个读经法。
因为我们有一种读经法叫做 George Muller 啊 ，Muller 的读经法。
我哋有一种读经法叫做穆勒嘅读经法。
里面有五点，每次读完一个经句之后，有五点你要去反省。
每次读完一个经节的时候，有五点要去反省。
因为有五点呢，常常你会忘记到底是哪几点。
因为有五点，你成日唔记得到底有边几点。
哎，他把他每一点用一个英文字一放之后，用一个英文字拼出来了。
他有五点，他用英文字将它拼出来。
我现在告诉你好不好？他的读经法。
我而家讲俾你听佢读经法。
他叫做英文字是 F L O A T float， 他讲每一次读经的时候，好像是飘飘然在上 float。
佢呢五个字就是 F L O A T， 就是 float， 好像读经的时候好像是飘飘然。
所以读了这一章经节之后，你要写这五点。穆勒叫我们写五点，第一点是怎么样 ？F 就是说，先到神面前读完的祷告的时候，有什么要求 forgive 的？
第一个
有什么要忏悔的 forgive？
F 就是 forgive，
求 forgive，
就是求神的。赦免的
L 是这一章读完了之后有什么东西我要学习的 learn。
第一个 L 就是 learn， 就是学，读完这一章有什么要学。
FLO 有什么东西我要 obey 的，这一节让我看到有什么我要遵守的。
O 就是 obey， 就是有什么我要去 顺服与遵守。
F L O A 有什么要 avoid 要避免去做的
？A 就 avoid 就系有乜事我要避免去做。
F L O A T take heart 有什么要放在我的心里面的新的认识的
？Take 呢、个 T 就系 take heart 有乜嘢要我放喺心上我有新嘅认识。
哦，当有一天这位姐妹告诉我这个时候，她把这个。用英文字代表之后，我讲，我后来过了几个月，我讲你现在名气很大了。
有一次佢将呢五个字母讲咗俾我听，我就讲俾听。
因为我每开这个圣徒装备的门徒训练，我们这个材料叫圣徒装备啊。门徒训练的时候，在东南亚、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我都讲这是九 N 读经法。
所以我每一次去东南亚，无论咩地方讲门徒训练嘅时候，我就话呢个系九 N 嘅读经法。
我跟你讲，他们现在带领别人。他们带领过的又带领别人，
他们现在去带领其他人，其他人被他们带领又去再带领其他的人，
因为他们怎么样接受过装备拿了兵器之后，他们讲我们从来这一生在这个教会十八年从来没有想到我有一天我可以栽培别人帮助别人，
因为他们拿了兵器之后，他们说我们在这个教会十八年从来没想过我可以 去装备其他人。
弟兄姐妹们，我们不但要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想到我们要迎接他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忠心的守约，因为他是我的神。
弟兄姐妹，当你想到要迎接你的神的时候，我们是要忠心的守约，因为他不完全我们背约的人，我们要随时认罪祷告。
我们不但要有敬畏的心态，我们而且要有征战的一个状态，怎么样？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要预备自己。
我们不单止一个敬畏的心，我们还有一个预备征战的心。
预备表明了我们服事的态度。
预备表示我们服事的态度。
我们的服事应当像耶稣亚讲的一句什么话？从你们要走，你们要走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我们的服事要怎么样？一天一天更新。
我们的服事就好像约书亚讲的话，我们要走一条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我们的服事是每一天要更新。
当我42岁奉献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
当我42岁我奉献去读神学的时候，
我读了一年回来，
我
读
了
一年
回来，
读了两年啊，中间一年第一年完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我很多我的好朋友很关心我。
我一共读了两年，第一年我回来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朋友关心我。
特别我有一个好朋友，可惜他没有信主啊。
特别我一个好朋友，可惜他没信主。
从小我们就一起同学长大。
从小我们一起做同学长大。
他在波士顿开一个那边最大的一个餐馆。
在波士顿开一个最大的餐馆。
他想大概我的这个老朋友李定武一做牧师之后，大概没什么好日子过。
他想我这个朋友李定武做牧师之后，一定是没什么好日子过了。
所以他每次从波士顿开五个多钟头啊，来的时候都开了一个什么样？开了一个很大的 pickup 来。
所以他波士顿每次开五个钟头来找我，都开一个好大的 pickup。
pickup 里面有那个冰箱。
pickup 里面有冰箱。
来了，他一家人来了之后，他把门打开，一个一个小孩子啊，从他的那个 pickup 冰箱里面就拿了那个什么呀？拿那个大的虾，拿了那个干贝啊，就往我冰箱里面塞。
他来了之后，他的小蚊仔就一个一个在他的 pickup 里面的雪柜里面拿他的虾干贝，就一只一只塞入我的雪柜里面，
连招呼都还没跟我打就把我的冰箱给塞满，
连招呼都还没跟我打就将我的雪柜塞满了。
哎，我看了之后心里好难过。
我看到之后心里好难过。
老朋友是老朋友，这样的爱我，
老朋友是老朋友，这么爱我。
他想到我一当牧师之后，哪怕能够吃得到这种大明虾这种 scallop，
他怕我做了牧师之后就没办法再吃到那大明虾，那些是干贝。
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很关心，问我到底你奉献一年之后你的感觉怎么样。
有好多弟兄姊妹关心我，他说你奉献一年你感觉怎么样呢？
我讲到都是三点，所以我讲我有三个感觉。
我讲到都是有三点，所以我说我有三个感觉。
我讲啊，我以前侍奉的时候老是觉得时间不够，觉得 constraint 被约束的。
我以前侍奉的时候总是觉得时间不够，是觉得是受约束的。
现在我全部的时间都交给神，是 unconstrained 没有限制的。
现在我全部时间交给神，我是没有受约束。
A constrained versus unconstrained.
一个受约束同埋冇受约束系相反。
我讲我以前呢，我的侍奉是怎么样？看到的异象啊，好像从那个 keyhole 啊，钥匙口里面看到的这个异象一样。
以前我侍奉睇到嘅就好似喺呢个锁匙窿嗰度睇出去咁样。
现在是怎么样？让我 open door， 把这个门打开的时候看到神国的异象，让我看到。
而家就好似开咗门睇到神国嘅异象俾我睇到。
以前做的工作啊。我只上四天班了，我教书的时候只上四天班了，其他三天服侍，但是就是三天服侍还是怎么样，片段的点的 microscopic 点的。
以前我教书的时候只是翻四日工，有三日侍奉，但是那些侍奉都是片段的。
感谢主，现在神让我做的工作可以是 microscopic 整体的工作。
但现在感谢主，我做的工作是整体的工作。
我一直讲，如果我不奉献的话，我再也不会，我们再也不会去翻这本 NIV Study Bible。
我话我如果不奉献的话，我再不会去翻译这本 NIV Study Bible。
你不要看这薄薄的八百多页新约啊，我们翻译把它注释翻译出来之后，花了四年的功夫。
你不要看这个薄薄的新约圣经，我们花了四年的功夫。
我跟你讲，我真是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一份，这个真是帮助你读经。
我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一本。是真的帮助你
全时间的话，没有办法做 microscopic 的工作。
如果我不是全时间侍奉的话，我没办法做整体的工作。
所以约书亚在这边讲怎么样？约书亚在讲，你们要走的这条路啊，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约书亚就讲，你们走这条路是你们从来没走过。
弟兄姐妹，你的侍奉怎么样？你要迎接你的神的时候，你的侍奉就要走向来没有走过的路。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迎接你神的时候，就要走一条你从来没走过的路。